确实股价波动，市值波动比较大，就是对不对？但大家也承受了很多压力，就是我们也承受很多压力，就是总的来说的，总的哈，就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这个市场风格的原因，就可能给主导了。其实从是基本面来看，从公司基本面来看，对吧？一季报大家也能看到了，一季报大家已经与年报和一季报已经大家已经披露过了。从四月份、五月份来看，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实际从增速，因为大家这都很透明的嘛，都是比一季度都要好很多，实际真的好很多。就是我不说绝对值，就是增速啊，都比这个边二车道边际啊，都比一季度要好很多，是的，是的。从去年看，我们现金流140多亿，一季度我们现金流也是创单一季度啊时候也是新高。从二季度来看，就是无论是基本面的营业收入，还是这个现金流层面，还是也好转的，都是边际改善的，是吧？我行业在改善，我们自身也在改善，就是我们应该大概率就是从这个收入增速上，就是应该是好于行业的整体。这个其实也有支撑的，从社会上，你看最近我在看我们的汉云大数据这个平台，就是中台，就是这个开工率，日开工率，从五月份以来，就是我看了最近三十，你看2026年是因为之前一直是低于同期的，你看我们的数据今年至少是2026年不及应该是微高于，就是五月份以来微高于是去年同期，无论是开工率和开工小时，开工小时也是微高于去年的那个五月份到六月初吧，到6月8号吧，因为我看到的是6月8号的之前的，就最近一个月都是高于去年同期的，也其实它是有支撑的，第一开工方面的支撑啊，然后这个第二就是也是我们这出口层面的，也是可能有大的一个叫支撑，特别是海外比较好的地方，我感觉你看，先说哈，海外特别是像非洲、南美这些，我们的传统的就是优势市场都是表现的非常好，特别非洲，你看最近都是200、300的增长，就是这种。你那个我这个，因为我五月份的非洲数据还没出来，就各个大区是出的整体的，这个你看我说一到四月为例。这个非洲都100%、200%、300%的都增长，就是这样的。这个你看我们南美，因为当然有大单影响，也是你看单月四月份、五月份都40%、50%的增长，这种就带动了我们整体这个出口。你像这个四月份、五月份都是非常高的，都是40%、50%的增长，都是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六月份基数比较高，去年出口就是可能达不到这个数，但是肯定也是双位数20%以上这种增长，就是也是。总体来说，对基本面我们没有什么，基本面是向好的。
找方便吗？
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大家也关心今天说经销商的事儿。哎呀，我这因为昨天也开电话会也说了一个事儿，我再说一下经销商的事情是那个是我们挖机整体上市之前，整体上市注入上市公司之前，然后一个经销商2018年开发的一个经销商，然后2021年解除了，因为没达到战略目标和预算目标和预期目标，合作的就是成果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那就解除了。就解除之后，那肯定有一些款项往来，实际是正常的，就常规的问题。像主机厂跟经销商之间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一些分歧，或者有一些这种纠纷，经济纠纷，就是民事纠纷，极其正常。你说哪家公司没有？这都很正常，就是全球的跨国公司也有，都很正常。那个，而且那个是在2021年已经解除的，当然它有一部分欠款，有部分欠款我们就通过司法途径，因为我坚定的维护国有资产和国全体股东的利益，司法途径锁定了他的土地、房产等等等资产，是吧？现在正在马上要执行了，这个过程中当然也计提了一部分应收账款，是吧？我们判断这户我们自己判断这户一分钱损失没有，因为。除了本金以外，我能追回，还有利息也能追回，是吧？没有损失。当前期计提的可能会回来一小部分，大体的情况，金额呢，就是本息可能有2亿左右吧，这个情况，大体这么一个，因为细节的话，昨天已经说过了嘛，就他们法务部长已经讲过了，具体数，因为我细节不那个具体的数据，所以说只能说大约数。 你这个情况，就是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吧，就是这种，因为太透明了，行业很透明，行业很好，四月份的数据也很好，五月份的数据也很好，我们的数据也不错，对吧？基本面情况这也都很好。然后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哎，你经销商打个官司，你说跑个价，这太正常了，真的。而且我们的经销商体系大家都能知道，你就可以问圈内的，我们的经销商体系是比较稳固的，因为我们是，正好。因为我们的组织方企业是以经销为主的，是很稳固的，是吧？总体合作是比较顺畅的，只是有个别的几个，然后出现问题，这很正常嘛。尤其是这些年，而且发生在2021年的这事，又不是现在的。这些年我们的现金流改善，我们资产质量，包括表外担保的压降，去年压降300亿，表内应收账款，然后长期条款不再增长，收入在增长，这个表内。没有这增长，其实这个也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个都是在改善的，就是大体是这些吧，就确实因为说的比较多了，平时我们跟市场整个公司机械跟市场接触的也比较多，就是那个，然后信息也比较透明，我总的感觉，今天呢开这家会，一是应这个投资者和这个证券和研究员的这个要求。另一个就确实这个最近就是跌的这个非理性，这个我们认为，然后跌的也比较厉害，就是呢也是给大家就是就是多交流一下吧，真的，因为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啥原因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标的物就是确实搞不清楚，有点有时候，大体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希望就是。长期看好我们，因为我们基本面长期看好的趋势没有变，是吧？我们判断整个行业到2030年之前都是一个上升趋势，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国内就不用说了，它是一个更新需求，再加一个重大项目，还有电动化一个迭代，就是引发的这个就是一个慢牛，就是这个工程机械，就是我说的实业层面的慢牛。海外，然后海外就是有人说是中东打仗是会受销售受影响。海外任何我们全球14个大区，每年都有个大区会有 bug， 比如说去年的俄罗斯，前年的印尼，都有每年都有个地方不是太好，都很正常。但是整体来说是向前的，而且海外的就是过去几年整体就是销售是下降的，就不是我们是全行业，就是海外的需求。但是中国产品之后是增长的，因为我们份额在增长，特别加上从25年底和到2026年开始，整个全球工程界海外也是在。蛋糕也在做发，也在增长的，但是我们份额在增长，然后整个蛋糕也在增长，就是叠加起来，所以引发的就是今年你看增速实际是好于去年的，就未来我们判断未来3年左右也是整体是一个保持一个较高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是行业的基本面和我们的基本面是整体肯定是向上的，这个大体给各位领导就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就是确实那是短期波动，确实我们也很遗憾，确实真的。也很揪心，是吧？压力也自己压力也很大，说实话，是的。我也没有什么，我只能表达就是基本面很好，是吧？向上的这些。好，感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啊，我是浙商证券所长助理，这个机械首席王华军。那么前两周也参加鞠躬的这个国际客户节，鞠躬这边的话，2030年的规划，2023规划。到2030年2000亿收入200亿利润3000亿市值的目标非常明确。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开放1到2个提问啊，那会助理播报一下啊，我们有请，谢谢。
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有请中信的陈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你好。
邓总可以听到吗？我中信的陆鸿。
能听到，没问题。没问题。
邓总是这样，就是大家肯定其实基本面包括这个需求啊，其实大家从行业里面都能验证到，尤其是海外，就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心就是汇率这边的一个影响，尤其二季度以来，然后包括全年嘛，因为去年咱们我理解上半年汇兑是有比较多收益，下半年是其实今年下半年其实还是一个低基数嘛，对吧？就是汇率这边的话，咱们的这个就二季度您感觉是怎么一个情况，以及有没有做一些
行，我给您汇报一下这个问题，不过我可能我刚才也想讲这个事情来，就是汇率去年我们整个汇2025年啊，不是2025年，我们整个是汇损失大约3亿左右吧，3个多亿去年损失，但是上半年下半年是不一样的，上半年一季度净损失啊，我是汇兑损失加上那个索汇，我们不是索汇不是还有一个敞口吗？索汇不是有成本和那个就是那个供应价值，不要供应价值，是叫啥呢？就是买那个产品，对赌产品，就是在那个扣费那个费那块前面有个，那不净损失，一季度去二五年一季度损失大约是4个多亿吧，4.7-4.8左右，二季度净损失大约1个多亿，净损失1个多亿。净收益，去年一季度净收益是4.8亿，去年2025年的一季度净收益是4.8亿，二季度净收益是1个多亿，不到2个亿，1个多亿，啊，三季度和四季度，损失了8个多亿，三季度损失了4个亿，四季度损失了可能就有5个亿，就这样的，所以整个判断我们今年，整个判断不知，这也不是完全我们整个行业，就像我们。整个上半年的，咱说实话，从汇兑来看，实际是相对来说，实际是有一些压力的。咱说，但下半年我们判断是乐观的。下半年，因为去年下半年是一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你说今年再怎么等，它不可能，大概率是去年同期要好，就是整体。二季度目前来看，就是，但是我也不能拿到六月份的数据。目前来看，我们是比一季度少的。但是少多好呢，就是今年一季度我们损失是4.4亿，4个多亿，目前来看还是少的，但是六月份怎么样这个还真不好说，我就是交个底儿，六月份不好说，就是目前看到截止到就前几天吧测算的话还是比之前要少一些的，就是大体这么个情况，就这样的，但同期的压力会小一些。
明白，懂。说得很清楚，我就这
个，因为最重要有630的那个时间点，它所有的季度表是以630那个时间点，作为那个什么，说白了会计那个就是那个地点，就是这种。
明白，没有这个问题。
对呀，看就是我们今年在压降敞口上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是关系到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考虑到成本问题，还有判断问题，所以也很难去，就是这个汇兑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不能说这个不可知论啊，这个不可知论是不对的，但是确实也比较难，是比较难，我感觉这个有时候你要做过多的工具，有可能还做反。去年我们三季度，实际是汇兑可能没有，你看一下损失3-4亿，去年三季度，二五年三季度。啊，实际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你可能啥也不干，可能是没有损失那么多，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呢？哎呀，其实也希望就是各位投资者看有什么好的办法，也给我们提一提，因为你们在资本市场，你们见多识广，你们接触的公司就比较多，看有什么好方法，也给我们提提建议，对不对？除了常规的一些方法，对吧？特别是那种小币种的方法，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真的也欢迎给我发微信或给我打电话都行，真的，是吧？我们出点咨询费也行，真的，就确实这个。比较头疼的事也是一个，就是大家关注的点也我也都理解，但这都是所有的，我认为这都是它是一个时点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你不影响你企业的长期基本面和长期竞争力的事，是吧？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感觉吧，冬天，总的来说下半年的压力要比上半年好很多，而且下半年大概率我们判断，因为下半年去年是损失了不是吗8-9个亿嘛，就是。8个多亿吧，下半年，今年大概率下半年你同期会好，应该不说有收益，那至少不会像去年那么惨，就是那种，真的肯定是一个好的，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就是上半年可能是个负向的影响，下半年可能是一个正向影响，这样的，那就汇报这些，看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的，
明白。那就反正往下半年看看，您基数是比较低的嘛，对吧？啊，我就这些问题，哎，等会
儿，嗯嗯，
好的，那我们请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看看线上的投资者们有没有相应的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个文字提问，就是想请教一下咱们四五六月大致的国内外收入的情况，二季度的展望，以及六月行业挖掘机数据的一个展望，想请教一下董总。
说六月份是吧？
对。
你们当你就六月份挖掘机的展望是吧？
还有咱们整体的一个展望。
六月份是吧？啊，是这样的，因为你一说六月份，就是说半年度就这样的，我对我这个，因为我这是公开电话会议，行业应该六月份，我们预计哈，可能是两万份增长，可能是，但是因为去年基数高一些是嘛，但是两万份增长问题，我们自己判断整个行业两万份增长问题不大，对吧？对，
明白。
对，出口可能会高一些。就是啊，国内可能就是德国只能说两位数，那多好不好判断，因为基数的原因，也确实我感觉基数也高了一些，这个，但出口应该是它这两位数，这不是一般的两位数，应该是，它二三十可能是有的出口这块，但是内销我觉得我们自己判断可能是两位数，但是多好这个我们现在也没底儿，现在也这个。
大家动作，那咱们行业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嗯，明白。嗯，然后
好，二季度肯定好于一季度。二季度是边际改善的。二季度边际是二阶岛，就是增速是加速的，就是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是增速加速的。目前看我们看三季度，我看三季度的话，反正好，我们外销预计，包括我们内销预计，三季度也不会差的，三季度增速也不会差的，就是这种情况，肯定。因为我们外销实际是有十大订单的嘛，因为内销它不是订单制嘛。对吧？因为我那些有时候不好，我不大好，万一说错了也不大好嘛，对吧？但是这个外销我们是实打实订单的，因为我们有几个大单嘛，好多都是三季度交付，二季度和三季度交付，所以这个三季度也是有保障的，对吧？嗯。
董总，对董总，我看到线上还有一个举手提问，要不我们接入一下？
好嘞，嗯。
好的，下面有请。尾号97585的参会者，您请发言，谢谢。
啊，领导你好，我这边的话就想问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因为这个工程机械从年初以来的话，整个行业还是走这个反内卷，然后价格有一些回升，然后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在这个有色这边的话，感觉价格好像稍微有一些回落，想问一下这个价格这个落地的情况，以及我们涨价之后大概盈利能力的变化方向，谢谢。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涨价的事。其实我们那个相当是装载机今年实际三月份就涨价了，装载机是增长了，就是涨了五个点，当时我们涨了五个点装载机，所以就是特别是电动装载机，所以我们今年涨了价，就是说，但是涨价之后并没有影响我们销售，我们装载机占30%几的增长，是吧？还是通过这种服务，通过我们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占的。然后从四五月份开始，挖机提出涨价，但是挖机的我们是3到5个点，就是一个涨价，然后这个有商有一个提出是5个点的，但整个目标是吧不跌了，说实话现在传导的下来以后目前来看是整个是不再降价了，就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不再降价，因为大家形成一致预期后他会想你继续降价，继续降价的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客户是不买你产品，因为他有个趋势，未来会降价，我为什么要买？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的产品销售，实际是往增速是提高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价格大家不再降了，局部地区是有增长的，有涨的，有的也没涨，说实话，这终端有涨的，有没涨的，
但是整体没人再降了，这是这个。然后起重机七月一号开始涨价，起重机是增长，确实是这个。我不是说挖机不增长啊，那个哈，挖机我们要求是涨的，就是因为给的甚至给经销商的给的价格什么都要求是，我们都是要加一定的了。但是确实，如果是因为有一部分人，说白了，国内有一部分人啊，他可能他没这个在终端他没涨，但是他绝对没有再降价了，就说，但是他靠什么挣钱呢？他可能很多一部分认出去了，就认到海外，就是海外是非常挣钱的，你知道海外毛利率极高的，这样用那个弥补了一部分国内的这种情况，这个明明就是一小部分嘛，拿出一小部分出去，就是他就比较大的一个收益，对。所以从去年开始，从我们的经销商来看，去年我们的挖机经销商，就因为就主要经销主要是挖机和装载机吧，我们挖机和装载机平均没有一个亏钱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监控的，没有人亏钱。虽然当然它的净利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就几个点，但是它没有一个亏钱的吧。从去年开始，这种今年应该是比去年更好，这样的。慢慢等市场恢复，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他们的自身的就是运营能力，好造血能力提高，这种市场现在随着伴随这个每个月的增速，每个月都是保持一个比较两位数增长，就是价格稳定，慢慢就是哈，它就。我们判断就下半年就可以落地，就是这个涨价，因为什么？毕竟成本稍微涨那么一点点，是吧？成本当然我们也是采用一个降本的方式，它不是涨一点啊，成本就是降速，就是我们不是每年有一个降本目标嘛，每年5个点几个点降本目标，哈、啊，离我们这个真实降本目标和我们的预期有一些偏差，就是偏差不大，可能是一两个点，那也是因为下游可能还是。说上游啊，也有一部分涨，比如说像铜、像这个铝，有一些涨价，就是这种。所以我们也要想办法的通过传导下去。一方面通过设计，现在就是两块做嘛。第一个就降本，降本怎么降本呢？传统的纯采购降本这些还是很难的。我们说嘛，低于点预期，本来是5个点，现在可能落地的可能是4个点左右。在设计降本上，看看加大这块设计降本，通过桶型，啊，通过这个研发，通过这个。多门路寻找这个寻源，寻这个供应商的替代，就是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的替代，国产化这块加大了这块，然后通过这块还有物流这块，大家好多人认为是不是国际物流涨价了？我们目前来看，因为当时签了长协价，目前来看物流成本在我们整个海外整个成本就是出口成本比例没有上升这块，然后就是在这个 C端物流成本今年降本力度还是很大的，降6个点 C 端这块。6点以上，那个就是目标下半年我估计能有7个点在 C 端，就是最后一端的这块，整体的物流成本也会下降，这边价格稳住，所以我们全年目标就是还是希望这个毛利率这个提升，这些全年当时预计是2个点左右吧，我现在来看2个点可能达不到，但是有什么说什么，但是保持这个目标还是就是1.5到2这个目标，但是现在也没调整。那中期预算还没调整这个目标，但是还是想通过这个提价、提毛利率，甚至有一些产品结构调整。我们设计结构调整嘛，产品结构有些低毛利率确实现在也是严格限制。说白了，之前有低毛利率，比如像因为什么低毛利率，好多人问我们，你们还在做呢？说客户要你全品类的，你不能不做呀，就说是吧？现在就是严格限制，甚至有些让别人代工一些，是吧？甚至一些。帮着采购一些，还有自己也压缩这块，这今年这块就是这种极低毛利的哈，这个产品几乎占我们比例是很小很小的，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0%以上。通过这种产品结构调整，啊，客户结构调整，还有一个市场结构调整，就加上海外毛利毕竟在29-30，我们穿透之后出口的29-30，是吧？比国内要高10个点的，所以还是加大海外这个是吧？通过这种市场结构调整，就产品结构。这个市场结构，特别是市场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吧？加大这个土石方，特别是土石方这块，今年是我们土石方年变的，挖机年和矿机年，加大这个产业结构的这个调整，还有市场这个客户结构调整，来实现今年的一个毛利提升的一个目标吧，这样的。那，
好的，
差不多
了。明白，谢谢领导。然后我再简单补充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您不知道您这边对于这个行业或者公司的话，现在在欧洲市场的话，大概整个敞口比例大概是多少？然后您怎么看未来 这一块市场整个增长的情况，我可能这一块可能在
你说是欧洲市场是吧？
对对对，欧洲市场啊，那关于这个经贸的前景啊，这边大概整个增长的情况。
哦，对，大家也很关注这个，也很关注这个欧洲市场的市场。欧洲市场现在我们欧洲市场我们占我们去年大约是20亿吧，占我们整个收入大约20%啊，20多亿，就我是西欧啊，西欧大约占我们整个收入的2%左右。但是我们这个欧洲市场就是对我们这个，不含我们德国石油，德国石油是当地建厂的啊，那个不算那个，那个它就是个德国企业，是吧？我们从出口角度来说，20多亿，占我们整个出口占我们整个营业收入2%几，是吧？但市场呢，但市场前景很大，欧洲呢是全球现在应该是第二大或者说第二大市场，就说你像挖机，挖机大约它14到16万台，你看国内肯定达不到这个数，但是它小挖为主，就说。然后整个它是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市场，现在是中国现在第三大嘛，全球这个是我们这个战略哈，欧美澳这个战略是没有变的。第二个进去现在确实也增速也还行，今年就这两年增速都有2位数增长，20-30%、30%左右的增长，就是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当然你关心的这种中欧贸易的前景的问题，这个相当于也不好说。第一呢，我们工程机械这块呢，的确呢是不是这个第一呢不大好评价，我说的是，因为这个你们可能就是宏观专家，中欧这个前景的问题，这个，但是目前也没受影响，目前没受到什么影响，对吧？然后我们在海外呢，也可能在欧盟区域啊，也有自己的建厂的一个打算，不一定他在欧盟，在局外，现在就是在通过全球产能布局，在巴西我们要扩展我们的产，我们在巴西的产能在扩，对吧？现在正在扩嘛。就是扩了一年多了，因为他那边相对慢一些，他们的施工不像国内一样，对吧？第二个在印尼这块也有点，第三个我们在东欧或者是局部地区也在考虑在产能布局这块，来规避这个全球化带来的这一个不确定性，对吧？但是这个从欧盟日常就是传统的这个来看，中欧呢，是吧？它欧洲呢，它干什么事都没那么快，它没有这么快，一般。但是不好说，现在不好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他这个他实施一项政策，他没有这么快，这种的，他是旷日持久，这个，而且他的内部的力量也是有互相制衡的，这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工程机械，在这个整个工业体系中，它没有那么不像汽车那样，它没那么重要，但是嘛，重要双引号的啊，就是不能说它不重要啊，这个。第三点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直说的，这是通过全球产能布局，然后。这个工作必须得做，你全球化企业，全球化企业，你出海，最终是要产能落地，是吧？融进去，是吧？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嘛，我们内部叫，最终要走上去，走进去还是走上去，是吧？全球产能布局来完善我们这个规避，或者是就是进一步就是凸显我们国际化，真正的从国际化到全球化，这个做一个解释吧，是吧？谢谢。
嗯，好的，谢谢领导，很清楚了。我就这两个问题。
哎，
现在是午餐时间，那我们的会议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请邓总再稍微简单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这场会议。
感谢各位投资者，就是确实最近那个确实大家压力比较大，我都特别理解，我真的很理解，然后也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让股东挣钱。是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使命，是吧？董事长杨董事长经常来讲说，体现一个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什么叫企业价值？企业价值就是市值，用市场去投票，去市场去。但是这个企业价值它是短期是波动的，是的，因为我们长期的基本面，我认为就是目前来看都是整体是向好的，长期是向好的。整个行业我们说看到嘛，2030年之前是一个上升，至少在2029年吧。上升趋势不是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它是一个不论是整个蛋糕还是你蛋糕的份额是整体是上升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就是目前来看，不论是现金流还是各种的表现，资产质量都是在好转的，这是大家是与目共睹的。第三点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多理解多支持，这样的。非常感谢，然后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哈，他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微信，是吧？因为有时候会议比较多，
就是呢，你看就是电话不方便接，可以给我发微信。好，谢谢。嗯，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们的聆听。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徐工机械的董秘波冗莅临我们的交流会。然后我们认为徐工机械作为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未来也有望迈向全球的龙头。而且我们也发现，知道公司是一家非常注重投资者回报的企业，那为海外业务和矿山机械的相关业务也会成为徐工机械未来亮眼的成长逻辑。目前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周期反转向上，国内外的数据也都非常亮眼，估值非常具有性价比，我们也是持续推荐和看好徐工机械的长期价值。那我们今天的交流会就到此结束，我们感谢董总的莅临指导，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聆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感谢感谢。